要跟听友们打个招呼啊，因为今天聊天的三个都是前外企人，所以我们英文单词会蹦的比较多。Sorry。啊，这个我其实挺有感觉的，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民企啊，现在正在面临二代接班，大面积二代接班，而二代接班是一个生死考验。上次还学到了一个冷知识，就是新加坡的国歌《前进新加坡》是马来语，
对，马来语，
对，它并不是华文的。
中国企业啊，他们在考虑出海的时候，确实就像酸奶哥讲，他们就只考虑我要出海，但是他们却不太会去考虑我们认为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
大家好，我是酸奶哥。这一期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哈，两位姐姐，请两位姐姐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酸奶哥你好，还有酸奶哥的群友们大家好，我是 Nicole， 我之前呢都是在一家公司叫杰出雇主认证机构啊，那可能酸奶哥的听众里面有很多对我们这个项目会蛮熟悉的，因为可能你们所在的公司就得到过我们这个认证。那对于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呢，我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像我们的客户里面有包括像制药行业的前十大，应该都是我们的认证客户啊，比如说像强生啊，像雅培啊，像艾伯维啊，像辉瑞，这些都是被我们认证的。汽车公司呢，像宝马、奔驰、大众也都是啊。那像在消费品行业，像力结石啊，像雀巢、联合利华。那在中国的企业当中，像那个华为、蚂蚁啊，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我们杰出雇主的认证企业啊。这就是我的一点点简单的背景啊。
大家好，我是小毛姐姐，很高兴今天能做客这个酸奶哥的节目啊！我今天是被拉来的啊。Nicole 是跟我说，我作为一个外企的老前辈，我不太喜欢，我可以说是前辈。那他希望我呢跟他一起来参与这个节目。其次呢，他正好提到了我的原东家，我的第一个雇主，也就是我的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 Johnson & Johnson。嗯，
其实小毛姐姐是我的外企的前辈。所以我就想让他一起来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前辈和前辈的前辈。好，我突然间变成后辈了，好棒啊。难得。那个大家听我们这个自我介绍，其实就知道我们今天想聊一聊什么啊，我们就想聊聊外企。那个刚才Nicole已经列了一堆就是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大外企的名字啊，这些公司都是当年特别火的，就当年这个投简历我记得都是几千份上万份的投，对吧？最后哇，就全国一共选了这么几个人，特别特别的那个厉害的公司。那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聊什么呢？我就想聊一聊，就是大家已经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个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非常辉煌的受人追捧的那些外企啊，他们今天都还在，但是那种感觉好像不在了啊。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体验。我是2004年开始工作的，2004年工作的时候还是属于外企的黄金时代啊，
绝对
对。比如说我去联合利华，当时我们全国我们管理培训生一共招了十几个人，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啊，非常非常多的人投简历。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之前还兼任过大学的辅导员，所以我带的本科生呢，他们要毕业了啊，就2006、2007年他们毕业了。有一个学生跟我吃饭，他就说：“老师，时代变了。”2006、2007年他就跟我说时代变了。我说：“啊，怎么变了？”他说：“我们现在都不爱去外企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想去特别大的央企啊。”他当时想去的是金融类的央企，所以当时我已经感觉到一点，但是还没有那么强烈。最强烈的是什么时候呢？最强烈的是有一次，就是2010年以后了啊。我有一个可口可乐的朋友，他说他去大学校园，可能是复旦、交大之类的啊，重点高校去做宣讲会。他说我们一共去了20个人，就是可乐自己去了20个人，台下听他们宣讲的学生不到20个人。就 哇，怎么回事啊？就觉得怎么回事。所以就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嘛，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在变化哈、啊。就我们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两位都是外企前辈，对吧？我们想聊聊说，哎，当年是什么样子，然后今天为什么这样变化，以及我们觉得它会怎么样变化下去。好，那我们先从 Nicole 的经历开始吧，因为 Nicole 是这个以前在杰出雇主工作啊，因为杰出雇主这个，相信如果大家在大公司待过的话，都听说过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哎，一听这家公司是杰出雇主，那多半那个薪酬待遇还不错。然后这个用我们外企的话说，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应该也做得不错啊，就比较人性化。比如说产假也休得足的，双休总归是有的。然后那个每年年假总归是保证的啊，就基本上有这样。那我想问问，就是Nicole， 就是你在杰出雇主做了这么久啊，你能感受到这种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变化吗？
我觉得说我的感受应该还是蛮直观的。因为我们其实跟外企沟通，我们真的是跟那些 C-level boardroom 的人会坐下来去聊的啊。他们在做第二年，或者说要做后面三年五年的一个人力的相关的规划的时候，会把我们作为第三方的那个像观察员involve 到他们的一些会议当中，就直接的 CEO 有时候会找我们一起，就是 CEO 的 minus one 跟我们一起开会啊，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变化，以及就是他们去看说哪一些是他们要去做的。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外企从一呼百应，就是说外企招一个人就会收到所有的北大清华啊交付的那些那个offer， 但是呢到后面他们真的是要跟很多的大民企去抢人，他们就要把他们的这些政策啊，就像你讲的work life balance 啊，他们的 CMB 啊，他们就是要和那些公司去做对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一家瑞士的很大的制药公司，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他说 Nicole， 我们不想只是和我们的制药行业做薪酬的对标，我们就是要和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厂做对标。因为企业他们比方说医药行业，他们也要招很多的 IT 的人才 digital 的人才啊，他们要做数字化转型，所以这些人他们不要那些传统的外企，就是说啊，我知道说总部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知道怎么去 follow 就好了，他们是要那些大厂里面有这种能力可以从无到有做出来事情的人。所以呢，就是他们在做方针的时候也要和那些企业去做对标，他们确实有这种紧迫感，从紧迫感的角度我是看得到。但是我什么时候能够觉得说外企一直往上走，然后那个风开始往下的时候啊，我是觉得最最最最大的一点是中国的声音在外企的总部那里不再那么重的时候，这是我感受到的。我们之前我有一次和一家德企的他叫 CHRO 聊天，他跟我说，他说 Nicole 啊，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总部的 board member 里面有一半其实是有过中国的市场经验的，这也很好理解嘛，当时中国市场就是他们总部以外的最大的独立市场，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 board member 的培养计划里面必须要到这个市场来证明过自己，你才有资格进入公司的董事会的。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就被整个民众质疑说，哎，你们这么家大的一家德企，你们有一半的 board member 都可能是清华的，那你们在做很多投资意见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公正，没有考虑本国的利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当地的政治正确已经扮演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可能就是就是我们不谈太敏感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从几年前吧就开始，就是你看到整个世界从原来大家都积极的拥抱全球化变成趋向保守哈，就是所谓的趋向保守，就是更多的只看自己这一摊啊，就更加的贸易保护主义啊，
对，反过来说就是逆全球化的一个趋势来了。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对我们这种本来还在大步往前想要到里面去的这个市场来说就不太有利啊。 那就会导致就是你说的，你可能说的只是一个 case， 但是它代表了一种趋势，就是说好像这些外企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视中国市场了，在这里的投入没有那么大了，甚至有点收缩了，对吧？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说某某企业又退出了，对吧？
啊，对，特别是最近像药企里面非常知名的，已经投入那么多，就是几十亿的成本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确实身边哦，大家都发觉说外企面临转型，而外企人，也被迫面临一个大的转型，要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因为这个好的坏的时代我们不论，但是它就是在变化。
就是我们今天讲外企的黄金时代过去了，这可能是个历史的必然，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也不去分析为什么了，因为背后有太多的原因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能看到说中国企业正在发展壮大，也会变得越来越正规，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吧？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中国的各个行业的企业其实都有一些甚至是走向国际化企业的样子，对吧？那这个就是个必然趋势，就是个大的趋势，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开心。但是我们今天想讨论什么呢？就是刚才小毛姐姐谈到的这个点，就是作为外企员工，对吧，你经历过黄金时代，那现在也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了，对吧？然后呢，原来觉得蛮好的，但是你看到这个趋势了，那你该怎么办呢，对吧？哎，我很好奇你们自己是怎么判断，就放到你们自己身上的话，你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
我觉得说那个你在外企做了一段时间，特别是确实赶上过好时间啊，看看首先你自己有多少积累，第二呢就是看一看说你受到现在的一个全球化局势变动的影响有多大。其实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去全球化这些影响，其实它真的是对于外企的中高层会冲击更加直接，对于新进去的员工其实并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影响。那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变化对你直接的影响有多大，如果真的是直接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以前的认识的 HR 的朋友啊，或者是公司的高管，他本来的这个职位就是一个 APAC 的 role。孙乃哥，你知道上海在2010年到2015年，当时成功吸引了一批公司到上海来建亚太区总部的。之前亚太区总部就是要么在香港，要么在新加坡。
现在全搬到新加坡。
现在是全部搬去了新加坡。
OK，
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是的，
okay，
那这批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职位没有了，这个架构没有了。你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外企这一点是做的很清晰的。你如果是 APAC 的这个 role 的话，不可能再让你回到中国去来做这个职位的。
你要么就去新加坡或者去别的地方，
是，
但也不一定让你去
有位置，
因为他可能有更好的人、更合适的人选在那边。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所以呢，就是说受到的冲击到底有多大？那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在外企做的这个职位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漂亮的闲职呢，还是你确实是积累了懂业务？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确实懂业务懂技术你也是跟比如说你知道说这件事情你要和哪一些外部资源去做协调，这些你都是知道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一做看的。但是如果说你当时是享受做甲方爸爸百鸟朝圣的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
是别出来，
还是别出
来，就百鸟变成十鸟
怎么样也苟住，对吧？
对，苟住吧。哎，这个其实听你们两个讲就猜也能猜到，就是你们现在选择在做什么因为你Nicole已经离开那个杰出雇主了嘛， 对不对？
是，
所以你是出来创业了，对吗？
是的。
那就拿你们作为样本的话啊，就是那你会怎么考，比如说因为创业的方向太多了，对吧？你也可以比如说我原来是 marketing 出身，我可以出来做个产品嘛，对吧？我也可以做个 consulting 嘛，对吧？做个咨询嘛，我也可以做培训嘛，我可以做自媒体嘛，对吧？就是你是怎么选择的呢？你现在在选择做什么？
我当时的选择，我是觉得我当时工作给到我的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让我真的是看了学了 我是真的是进到很多很多企业里面去学了很多五百强的管理经验啊，特别是他们的 Total Succession Management 的那个理念
Total Succession
就是他们的在企业里面他们应该是叫做继任者计划，
继任者计划，
对，我是希望是把继任者计划把它延展出来，因为我觉得说外企的继任者计划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觉得和中国的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企业啊，因为中国很多企业孙乃哥如果你知道的话肯定就是30年左右的历史，已经算是比较长的，
算是长的了，
算是长的，但是如果我们反观说一家外企如果要培养一个 CEO 的继任者，他可能倒过去就要做20年的功课才能够培养出一个自己啊土生土长的一个 CEO、嗯、所以呢外企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得天独厚的，它是有优势的、
嗯、
那我是觉得说他们这一套理念这一套 know how 我真是看了美国公司看了德国公司包括一些日本公司啊，我就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可以反哺给到中国企业的，让中国企业他们可以开始做更加长远的规划。那我们跟我们的新加坡总部这边也是不谋而合，因为他们也是在推行的就是叫一站式的传承管理，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理念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去做，而且呢我们也是完全有这个能力和经验去帮助中国企业来开始这一步的。
嗯，我听出来了，其实就是说、嗯、你看啊，就是我们前面谈那个外企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嗯、我们谈外企当时带来了很多东西、
嗯、
那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后来中国企业学习的东西，但今天呢好像我们说黄金时代过去了，中国企业很多方面都已经胜过外企了啊、
嗯、
那其实我听Nicole的刚才的感觉就是，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是你还没学的，结果发现哦，这个你还没学呢啊，这个我其实挺有感觉的，为什么呢、嗯、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民企啊现在正在面临二代接班，大面积二代接班，而二代接班是一个生死考验，真的是生死考验，就是很多二代是接不下来的，要么不愿意接，要么没能力接，要么以为自己有能力接实际上没有能力接，然后就会垮掉，
对
啊，就会垮掉，然后其实那一代就最担心这个问题，
是，
对吧，那我们看到的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就很少了，就比如说美的，
嗯，
美的其实不是二代接班嘛，美的是方洪波，是职业经理人接班，
是，
那他们就非常好的培养了一个 CEO、嗯、那不止美的肯定还有一些啊，我这个见识简陋我有些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大量的企业正在面临这个考验，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嗯、那我们看看，哎，其实外企还有这套东西我们还没学的，因为我们以前没到学的时候、
嗯，
我们以前学的是业务管理啊什么，
是
还没到这个时候，哎，现在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哎，有一套成功的经验可学，为什么不学呢，对吧，
是，
但刚才你提到新加坡、嗯、所以你们是一个合资公司吗，
对，我们是一个新加坡和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其实就是像那个酸奶哥刚才讲到的美的啊，我是非常赞同的，你想我们讲到传承，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去学外企的时候就要去想是说我们是怎么知道外企的，外企就是走出来了嘛，
对，
他之所以来到中国我们认识他就是他离开了他的美国总部，离开了他的德国总部，他来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我们知道了这家公司，他开始越做越大，那我觉得说现在也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一个我不能说是最好的时间，而是必须的时间。其实现在中国企业要做下去，绝大部分的公司必须考虑中国以外的市场了。
嗯，
因为中国企业第一规模已经起来了，第二市场需要更大，第三它面临的压力，现在作为一家你如果只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而以出口为目标的企业的话，我们真的是面临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贸易的壁垒，那我觉得说这是不能再那个守株待兔了，必须要走出去为自己去安排一个新的可能性的一个选择，这些我觉得说都是我们可以从当时外企勇敢的走出来我们可以先开始学的，像美的其实很早
对他们在海外 做得挺好的。
对，他们很早就开始布局东南亚市场，
嗯，
因为其实东南亚市场它不仅仅有非常健康的人口嘛，人口结构啊，
嗯，
因为像印尼是全球第四大的人口国家，而且
接近3亿嘛，
对
吧？两点几，嗯，
而且他们很年轻哎。中国其实现在是已经的进步了，
嗯，对，我们最大挑战就是青黄不接，
还没长大，突然发觉自己已经老了，
对对对，有一点那个问题。
对，因为其实中国现在市场面对的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中国本地市场是一个收缩的市场，因为，
嗯，
人口的红利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东南亚市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口结构，而且东南亚现在的成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那美的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本红利的，而且它接用了东南亚，特别是像新加坡的很多的因为新加坡它跟很多国家都签了自贸协定，所以呢它就可以通过东南亚出口到世界各地，那我们就觉得说像这样的公司它就是居安思危，很早做了计划的，我们这个确实就是我们想帮助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来做的一件事情。
哎，那你扣，其实我听到是两件事了，
嗯，
我们其实有两件事，嗯，第一件事情叫 Total Succession Plan，嗯，对吧，
对，
就是继任不管这个继任是儿子接老爸还是职业经理人接创始人还是怎么样，就是它是一个内部怎么样能够传承接待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其实你刚才谈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挺热火的这个话题嘛，就是出海嘛，中国企业出海。那这两件事情你们是把它看成一件事情来做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认为说传承是业务传承，人的传承。那人的传承就像那个酸奶哥讲的，它可以是家庭内部的，就像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家族企业做得很成功，已经做了很好多代了。另外但是也可以引进职业经理人这样的概念。那还有一块就是业务的传承，那业务的传承我觉得说给到自己一些不同的业务的落脚点，就是这个业务传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给我们一个具体的 case 啊，就是你们现在你出来创业对吧，具体的做的事情，比如说给我们举个例子是什么样的。
好的，我觉得我当时啊跟我们这个新加坡公司一起沟通的时候，新加坡公司跟我介绍他们现在开始已经帮中国的一些企业做这样的事情啊，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孙乃哥，你知道宁德吗？
我知道宁王嘛，
是当时其实宁德其实有两家公司，第一家是宁德新能源，后面才是有就是 ATR， 那后面宁德时代是 CATR。 那我们新加坡公司一开始呢就是和 ATR 一起合作。 ATR 为什么会和我们新加坡公司联系呢，是因为 ATR 当时做二轮那个摩托车的电池，然后呢他就发现印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蓝海，因为印度有大量的这个轻便摩托车的需求，但是没有这样的电池的生产技术。所以呢宁德当时就觉得说，哇，一大片蓝海，我们要过去造我们的电池，卖我们的电池，
所以到那边去开厂。
对，就到那边去开厂，而且宁德他是有非常长期的一个 commitment 的对于那个市场，所以他在那里买了一大片土地，买了土地造了房子，然后呢被印度政府摆了一道。
怎么
就是他们的就像刚才孙南哥讲的，其实企业也有 hard skill 和 soft skill 啊，就是说 hard 的东西都过去了，资本可以搞定的事情都搞定了，那接下去就是要技术过去嘛，那技术都在人的脑子里啊，当他们要派技术人员过去的时候就被摆了一道，是说他们的中国的技术人员都拿不到印度的工作签证， 全部都反正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他们后来就联系到了我们的新加坡公司，我们新加坡公司就跟宁德总部来来回回有很多的沟通啊，了解了他们的实际的困难之后，出具了很多出具了几套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方案，最后宁德选择了其中的一套。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新加坡公司帮助宁德借力新加坡，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然后呢，他们就能够顺利的把这些技术人员也好啊，后面的设备啊等等啊，包括后面他们也没有完全想到的，就是在印度生产的这些东西，将来怎么样通过新加坡可以再销往其他地方啊，这些都帮他们做了考虑。所以呢，就是帮助像这样的企业可以解决了他们当时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我们除了像宁德这样的超特大型的企业，新加坡团队也开始陆续的接触了很多的中型啊甚至小型的中国企业，都发现说我们可以帮助这样的企业去做更加长远的规划。因为他们会发现说中国企业啊，他们在考虑出海的时候，确实就像酸奶哥讲，他们就只考虑我要出海，因为外面有更好更大的市场，外面有更便宜的人力成本，但是他们却不太会去考虑我们新加坡认为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他们很少去考虑说，哎，我的整个业务的变化其实最后不管是落地也好，我的执行也好，我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这一点他们其实没有很详尽的去考虑。那我们就希望说通过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帮助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把人这个因素放到他们整体的考量里面去做一个，因为我们觉得说只有这样整个你说出海也好，你说传承也好，它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计划，才能够真正做好。
那比如说我要追问一下，比如说你刚才举宁德时代这个例子，就他其实面临的问题是我拿不到去印度的签证，对吧？那我们想办法，不管是在新加坡重新设个公司，然后重新招募 whatever， 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提到比如说可能中型的小型的公司，他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除了业务问题以外，他遇到的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可以补充加插一个，其实因为我家人很多都在新加坡，所以我从小也是就在新加坡过暑假或者过年的那种，所以对新加坡相对比较熟悉。尼克之前来找我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在做这一块事的时候来跟我去，他其实之前新加坡对他我感觉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好像了解，但是每当我讲到一些，因为酸奶哥你在新加坡嘛，每当我讲到一些事实性的很小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当我讲到说华文是母语啊，或者说哎，我说到说没有吧，那个不用考虑啊，一家三代都可以过去啊，这些很基础的点的时候，其实对像你和这个已经算很国际化，他都嘴巴张大说哦，我因为家人的关系或者自己也是新加坡人一直往返啊，所以经常会被询问到我要出海去了，我先生拿了一个 offer 去新加坡，比方说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前同事，他先生是德国人，由于总部从上海搬迁去那个新加坡，所以他算一个蛮高管的人，他是德国人啊，去新加坡，他太太是上海人，是我很要好的一个类似于闺蜜级的，就拼命来问我行吗？因为为什么他在德国待过四年，怎么都待不下去，就说哪怕我分开我要回来，是那种，所以他已经害怕离开故土的那种人，他觉得他已经到这个年龄，他不想再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适应了。我当时是劝他的，因为综合各方面，而且我对新加坡了解，我就告诉他说你的那些考量的因素可能在新加坡跟德国还不太一样，你在德国的 Düsseldorf 啊碰到的很多的情况还不一样，因为首先我说吃的东西没问题，
你不用天天吃猪手
但是各种啊，什么上海菜了，各种菜啊，这现在四川菜了，湖南菜，什么都有，什么海
菜，菜酸菜鱼，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龙坎啊，什么什么，但凡你想得到的，基本上那边都有，靠背不走一样了。
对，
另外呢，我说，其实那个春笋有了，荠菜有了，那边马上就有了，那边桌上都有了，那不是一个考量因素。淘宝过去啊，什么物流都很方便。其次呢， 啊，小孩子你不担心他的这个中文，因为他当时在德国，小孩子他就自己天天要花三个小时，让我给他整个邮局海运啊，因为那个空运也贵嘛，一沓子一沓子的中小学课本，中文课本，好，我就做这种，对，就运过去。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小孩子就不会
中文
了，对。
这其实是很多到了海外生活的中国父母最大的担心，
对，
就是怕将来小孩跟自己都已经 没办法沟通了，
怼，他说各种怼就变成一个德国人，他看到别人他说现在已经各种怼不行，我得把他脑子洗过来，洗成中国人的脑子，他说蛮有意思。但是我跟他说新加坡没事啊，新加坡是华文，就是他叫华文不叫中文嘛，他就是母语嘛，在公立学校所有的只要你是华人，那你的父母如果只要有一方不签字必须得学华文，就是除非父母都双手举票说我让他学印度文泰米尔语，他说我就让他学泰米尔语，我觉得将来泰米尔语有用。
科普一下，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
是
华文、英文、马来语、
泰
米尔语，
对真的，对，三奶哥是一个新加坡通啊。所以回过来说，当时我跟你哥说没事啊，他到去读大学之前那个中文就是一个必修的课，那然后我跟我这个朋友也是这样讲嘛，当时马上他就好像感觉就是马上那个决定就转完了，
马上那个最大的障碍
没了，对，就好神奇的。
对，而且更最有意思的就是新加坡的学的中文就是我们的中文简体中文，
简体
中国香港
学的是繁体，
是繁体的，
对，
就这个我也是去的时候哎好惊诧，我想哎新加坡我一直以为他会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一样用那个繁体的，没想到它是用简体的。后来我就理解了，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地方。李光耀当年对吧，就搞新加坡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你要学中文对吧，那你就跟最大的市场学嘛，最大市场现在用简体了，好
可聪明，
我们一起上简体包括新加坡跟中国没有时差，其实他处在那个点上可以选择东坝区和东七区，他选择了东坝区，因为东坝区就跟最大的市场保持一致，你完全没有时差就没有障碍，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成熟跟考虑效率的一个人，就你刚刚讲的点哦，就是我刚刚跟他就是跟其他人讲的、
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就是你扣刚才讲的比较官方的这个解决他人的问题现在我听出来了，所以解决的其实是这些我们要出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员工、
啊、
我要过去解决他的家庭的后顾之忧、
对，
孩子配偶对吧，他在那边
还有父母、
啊、还有父母啊，还有父母啊，
父母，对，
父母也可以带去吗？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先生当时从德国回来就是因为德国是不接受父母的，我因为我先生他的爸爸年纪大嘛，所以当时他就觉得说如果他不回来中国的话他父母的晚年生活太惨了。
这个也是很多，就是我觉得我有好多朋友在美国嘛，
是，
就是这是他始终扎在脑子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那边好像过得还不错，但是他爸妈在中国他也不会去，一方面可能也很难去，另外方面可能父母也不愿意去，那你总会面临这个问题对吧，父母年纪会大，生活 会需要照顾，然后会生病，那你要不要回来，那你来回跑你能行吗？
是
那边的事儿，你能扔下吗？就是这个好像是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新加坡可以把父母
而
且父母愿意去，因为他在街上讲话也能找到人
讲话，对，他能讲中文他能吃中国菜，
对，
所以 对父母来说就没有那么痛苦、
okay、
因为其实很多父母他第一 他如果生活习惯他不愿意过去的话，他也要面对一种分离，就是跟第三代，他跟第三代只能在手机上面去见证他们的成长、
哦、真的是，
其实对于老人来说这个太惨了，
是
的，那我们就觉得说新加坡其实给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它是什么解决方案呢？就父母怎么看用什么签证过去、
用他们有叫 DP 或者叫长期居住证、
okay, 所以父母可以办，
可以办，
双方父母都能办，
双方父母都能办、
okay、
就是说新加坡因为它是一个华人为主的一个社会，
74%，哎呦你们好精准哦74%是华人，
是华人，其实那个酸奶哥你说我们精准，这是因为就是我们新加坡那边的合伙人也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们 新加坡政府是有严格的 KPI 的，他们是一直在监控在新加坡的华人比例的，因为你知道说华人其实不太愿意生孩子的，反而是马来人
生的多，
对，
是
马来裔和那个印度裔都生的多，也现在移民也很多，所以新加坡会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就会希望有更多的华人过去，以保证说新加坡社会一直保持华人为主，三分之二以上。
你提到这一点啊，这个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啊，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新加坡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现在去欧洲欧美啊，就是政治正确是占上风的啊，就是你这个怎么能这样来管移民呢，对不对？新加坡是，我就不告诉你我是按照什么标准给你发这个签证的，我不告诉你，是个黑匣子，我说了算。但实际上呢，大家都能猜得到，就是他其实在维持这个，他努力在维持这个比例，就保证他的人口结构不会有剧烈的变化。因为我认识几个印度人啊，就真的是，用我们外企用夹杂英文的 profile 是很好的，收入也高，对新加坡这那个社会也有很大的贡献，融入度也很好，在新加坡也很久了。就是拿不到
但是华人真的
就是不给，
对，
就是不给啊！他们也觉得很绝望，就是因为我是个印度人嘛，所以不给我们但是他们也不会这么说，对吧？但他实际上你知道他在 control 这件事情，
对，
蛮有意思。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佬都决定在新加坡嘛，因为你已经做你已经成功了，那你肯定不希望到其他社会去做二等公民嘛。那在新加坡的话，他觉得说这他在新加坡他不是一个 minority， 他不是一个少数族裔，
不是个少数族裔，
对，他在新加坡不仅他自己，他后面的孩子们，甚至于新加坡是欢迎你们来建设新加坡，新加坡如果你们愿意从政，新加坡也是打开大门欢迎的，华人完全可以在那边成为他们的公务员，
对，
对
对，我还真认识，就是过去了以后做了那边的公务员的人，
是
因为其实新加坡，其实我讲到说，我小时候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没问题啊，从来不觉得是去国外，是因为他有中文电台，他有中文电视，然后他有联华早，就是那个
报
纸，
报纸，
所以而且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跑去是那个地方去客人，好像特别是在一个其他地方，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就是我跟这个地方好融洽哦。
对，
是
我什么都可以。
对，不过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但也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社会，就是说，它蛮有意思的，它其实一直强调文化多元
融合。
它虽然就是华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它特别强调多元。刚才我提到它有四种官方语言，为什么四？不是说哎，我70%都是华人，那我中文做官方语言好了，并不是的，它是有四种官方语言，所以在地铁里面经常听到四种。
播放
我老每次会问他，哎，那个他里面那个地铁里面老说 happy happy 是什么东西啊？他们说这个应该是马来语吧，还是泰米尔语？跟你说小心 ，mind the gap，
对，这个有一个缝，
对对对。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会有多种语言包。然后我上次还学到了一个冷知识，就是新加坡的国歌《前进新加坡》是马来语，
对，马来语，
对，它并不是华文的。你唱新加坡国歌是要用马来语唱的，哎，我当时觉得，哎呀，他们这个融合度啊，所以它其实就是不是一个我们传统上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因为它小啊，我能非常能理解，因为它小，它要保持这种多元化，它才更加稳定和谐，啊，就蛮有趣的。
对，这个跟我们就像打个比方，我如果在外资企业工作，可能很多时候每年都要到西欧啊或者北美一些国家出差嘛，每次我从小就感觉说本来以为都是发达国家差不多，但是等到大了就发觉说新加坡跟这些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多元化哦，不会让你觉得说是因为歧视啊，像黑命贵啊，或者特别要去倾向于去聊，它好像是融入这个骨子里的，以前我都没想过这个点，就别人就说我说没有，虽然华人占大比例，就像刚刚酸奶哥讲的，就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小国，所以他在做很多时候决定是很务实的，他的规划务实到让你觉得哦，最后你明白他的原因之后觉得哦是这样。
我真的是有点 culture shock， 说实话，我去年听李显龙的就是施政报告，就他最后一次做施政报告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交给黄循财了嘛，他在讲什么，就虽然新加坡小，他好歹也是个总理嘛，他在讲因为我国 老龄人口也在增长，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公共厕所的门变宽一点，这样轮椅才能推进去。妈呀，
对，
这么具体的，但是又是你知道他就是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他是非常实干的角度来讲。
你从一个他的一个国家的领导来说，比方说我当时大概在十几还是二十年前，就是他们有一个政策，那时候还上海没有一些新的就是一些概念的时候，就突然说他原来族，你知道新加坡大家都做族嘛，就是但是年轻人不是很多人都开始不结婚不婚呐、啊，或者慢慢的他马上就退出了，原来他是要结婚、才能去领一个票去、去排队的那个，突然间他就说你如果不结婚到了一定年龄，我忘记了还是三十五还是多少，你就也可以了、因为你可能就不结婚嘛，
但是你还是需要房子，
对，你是需要房子，但是呢你结婚我早点给你，因为两个人嘛、那你不结婚可能华人你跟家人住在一起、到三十五岁、所以他好务实啊。
说到这个就是真的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全球的这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就是大家经常被意识形态困扰，
对，
就是哎呀就我这么说也好像不是很正确啊，反正就是说为了追求一个虚的东西
正确
而导致实际上生活受到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是
新加坡完全反过来，就是说管你这个什么东西，我的核心目标是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大家开心了吧，
哎，开心了吧。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组屋制度，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他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在新加坡毕业了没几年的年轻人他就能买得起房，
对，
所以那个整个社会他没有那么卷了嘛，因为你最大的问题他不是压在你心头的哎呦妈呀这个买不起房然后我躺平算了，就那种
对、
这个、
压力没有那么大，
你没有太大的压力，你几年就能买得起房，然后那房子也在市中心，对吧？当然
可这市中心是你抽不是你要抽没有没有，其实它这个市中心是指它有一点好，上海也有那个经济适用房，其实经济适用房在十几年就是开始之前就是大量的上海市政府的人，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我之前的这个公司有一个项目就是跟市政府的办公厅有介入这方面的一些 consulting 啊之类，就他们就是去到新加坡去学习的。其实我们发觉新加坡好像是一个因为他是华人，所以中国政府如果看到新加坡有一些东西是能体现公平跟效率的他很愿意拿来，但是如果是美国的或者欧洲的他就会比较，因为文化不同，因为华人的脑子跟别人的脑子还不太一样，我们有一些所谓我们的公序良俗啊，我们觉得还不太一样，所以蛮有意思的，就是他的公平跟效率是说你有钱你要买洋房 house 所谓的 apartment 没事你去买吧，贵啊可贵了你有钱呢，但是如果你没有钱你去抽各个地段都有什么很市中心的地方没事，你抽到是你的运气 lucky draw 一样，没有的话抽到边上你也别投诉就是你的了，所以在这点上面大家都没有意见。还有一个点哦，我也跟 Nicole 分享了之后啊，也我记得他也很惊讶的点，就是其实就是蒜仔哥刚刚讲的那个点，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长大的小孩子留学了之后去英美好的大学留学的时候，要么就是毕业了就回去了，要么就是工作几年也大多回去了，是因为说他出去是新加坡那么小吗，他总要出去看看嘛，无论如何得出去我看看世界那么大学一点，政府也很鼓励啊，很鼓励大家出去留学，有政府奖学金，新加坡有非常多的政府奖学金鼓励新加坡的学生拿着政府奖学金当然回来，但是就算没有拿政府奖学金那些自己花钱出去受高等教育的他们过两年，至少我认识的那些不然是华中的莱佛士的去到英国的帝国理工啊牛剑或者美国长春的康奈尔哈佛耶鲁都有，我看到现在基本上到了年龄了、他们都回去了。后来我反思哦，我去问那些小孩子的，我直接问他的，我说哎，为什么不？因为中国很多就留在那边或者其他国家的、然后我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就是那些孩子看过世界，慢慢长大之后，就是那句话，他发觉新加坡非常宜居。要是像东西好吃啊，其他先不说他有多熟悉，宜居的概念就是他对他的这个居者有其屋啊。这个祖屋政策我觉得对很多人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包括我觉得上海也在学习啊，包括对其他地方来到上海啊各方面，所以蛮有意思就讲到这个。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上海跟新加坡有一个合作协议、就是要加强这两双方的学习沟通啊什么，
对，
还蛮高级别的一个会议，刚刚开过，刚刚开过。
是，其实像上海蛮早就跟新加坡在这个层面有很多的交流啊，像上海之前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火的幼儿园叫 Gabriel 家宝， 就是当时徐汇的教育局去新加坡了解了新加坡的就是幼教体系，然后徐汇因为徐汇在这方面其实一直理念是比较先进的，对，他就把这一套理念引进到徐汇，然后当时就是 Gabriel 是你大着肚子都想就是想要去排队才有可能到时候小朋友可以那个进去的那样的幼儿园，就是上海跟新加坡确实蛮早就在这个层面有交流。另外呢就是也讲到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传承管理啊，其实很多的企业家其实想法一直是很先进的，觉得说要让自己的孩子出去看看，因为毕竟相信别的国家比较先进啊，他们可以学一些新的理念回来，但是呢往往会觉得说太早把孩子送到西欧啊美国啊，回来之后其实跟家庭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撕裂感的，孩子其实已经没有一个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认同了，他的语言他已经不说中文了，他的思想也完全的被西方已经洗脑洗过脑了，我就觉得新加坡的多元化做的才是比较务实的多元化，你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多元化方面的那个冲击或者作为中国人的不舒服，你会看到说他的多元化是说我在我的公立学校我教授不同的语言，我的民族我保持四种民族的融合，我的节日啊，我是有印度的节日，我也过马来的节日，我也过中国的节日，我也过
开斋节，
放假很多。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共存，而且确实你在新加坡各个民族都觉得说自己是被欢迎的、被尊重的。那反而你华人在西方的话，其实真的是已经过去三四代的移民都没有这种说我是主人的感觉，但是在新加坡的华人觉得说我是主人的感觉。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
我这点我觉得新加坡作为一个在亚太比较少数的发达国家之列，好像真的是不太看到说大家为了迎合某种西方的时髦一定要怎么样。对，
就回到那个逻辑嘛，就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李光耀那本观天下那本书，你就理解说新加坡因为它很小，
对，
就它建立在非常强的实用主义的
实用主义，对，
就它
实用至上，
懒得跟你争辩那些政治不正确正确不正确的事情，它更在乎的是就是我们实际上的
有用吧最后。
对
对,
对，所以我能理解你寇想讲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说新加坡对于又回到你的这个做的业务上面来，就是新加坡对于那些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他的那些后顾之忧的问题，就是家庭啊孩子啊配偶啊这些问题，新加坡是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因为它语言文化然后这个居住环境啊各方面包括政府的高校啊连接高校这方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解决这个问题提供这个解决方案的地方啊，所以其实你们现在的业务主要是就是其实在帮助企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对，我们在帮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划的一个 mindset、一个想法、他们就是我们希望说大家在规划的时候不是只考虑说我的产能怎么样去规划，而确实要去考虑是说我出去的时候我的配偶的影响是什么，对我的孩子的影响是什么，以及我的那些高管们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只是被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还是说我们也考虑他们，就像我们回到之前为什么大家讲到说之前被外企善待过都觉得说哎，其实外企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很滋养的地方，那我觉得说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来讲也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如果是说希望这些高管可以帮助你们在一个新的市场里面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我们也要去看待说怎么样合理的规划这些高管他们在那边的生活他们的家人的起居。对，
所以其实这个解决方案虽然以新加坡为 base、但实际上它覆盖的那个海外市场是很大，
是很大的，
只是把新加坡作为一个让这个解决这个后顾之忧问题的落脚点，对吧？
对对对，其实讲到新加坡政府的务实啊，我觉得说其实去看新加坡的那个发展局副总裁一位姓陈的一位先生讲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新加坡对自己的定位 他自己讲是说，新加坡就是让各个地方的公司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是走向世界的一个跳板。他自己知道说他就这么弹丸之地，但是他知道说他不管是营商环境啊，他的税收政策啊，他跟其他国家的那个协议的便利性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跳板。那所以我
干预，所以你们做的是一个跳板的生意。你看，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个黄金时代，知道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出海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一样是秉承这个原则的，而且我们相信是最后它是更有效的。
是的，
虽然大家追求的最后都是希望效率更高，但是追求效率更高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叫简单粗暴连根拔起型，有的叫非常好的照顾你，对吧，让你开开心心的工作，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坚信第二种路线是对的，所以你们要做这样的生意。
当你都说他的理念，他们公司的理念是在一起，就是这个
企、哦、在一起，
对，他跟我说这样，我就觉得说对啊，我说哦好高级哦，而且以我对新加坡的了解，我就是哎真的嘞，其实我平时不太想，但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哎对哦，新加坡好像对华人特别友好。如果华人、如果你一样是一个日本公司出海，或者你是一个德国公司出海到新加坡，不见得，因为这个东西那边的语言啊，他没有德文跟日文。但是你他说到说他现在做的业务是帮大量的民企，大中小的民企去展开，去面对外面的世界，去面对将来的这个。其实我从我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看，我也觉得哎呦很高级，很漂亮的展现。
你们公司 slogan 都已经好了是吧？
对，我们坚信啊，就是有家有业啊，这是出海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OK，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观点，因为我们以前录出海的节目，大家都是在聊业务嘛，哎呀，怎么投TikTok
也高级、
对对对，就到人最多也就是怎么招人啊，怎么招到员工。那你们其实谈了一个我不想高级不高级吧，就是其实更加深刻的问题啊，就是最后做什么事情都得靠人。而那个人的精神状态、意愿度、稳定性是一个企业非常要看重的东西。那你们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跟Nicole你原来的那个工作经历也扣在一起了哈，原来就是做杰出雇主的，所以帮助你们那个继续在海外成为那个
杰出的雇主，对吧
？Exactly， 是的。
好，那差不多，
差不多，
怎么样啊？都 OK 啊？好，那个感谢两位啊，就是那个我也很开心啊，就是难得有机会又碰到对吧？你们这么资深的外企。让大家我这个非常发散的聊了一通啊，那个也希望那个听这个节目的朋友这个原谅一下我们这个一嗨就收不住啊，但是也蛮好玩的。我觉得回顾过去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更多的你其实看一看过去是什么样，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哎呀，说到听起来好像好佛性的样子，过去现在未来
好文艺，我觉得
就我觉得挺重要的。我觉得时不时的回顾一下，然后想一想，多思考思考，我觉得的确是对自己的也挺有帮助的，所以我也获益匪浅啊，也挺好的。
抬举了酸奶哥，对，感
谢，谢谢，谢谢Nicole，谢谢小毛姐姐，
谢谢酸奶哥，
很高兴，很好玩，
是，
拜拜，
拜
拜。